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大家好，又到柳暗花明的时间，今日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，主人翁都是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光芒下点亮着生命的光辉，其中有戒了烟瘾的，亦有因此引领事业提升，屋企人和同事都因此走入大法修炼，沐浴在大法的慈悲中，亦有用慈悲化解屋企的磨难，事业家庭双修，他们从迷惘中惊醒，获得健康、智慧和道德的升华，找到永恒的答案。他们都感恩师父的浩荡恩泽，就让我们分享他们得法后的喜悦和改变。美国洛杉矶地区有一间补习学校叫培明学院，是南加家长圈很出名，有极好的口碑。创办这间学校的周美丽是来自台湾的大家族，是北宋五子之一，宋朝儒家理学思想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后代。身为家中最小的周美丽，她小个就受八个哥哥姐姐的宠爱，然而在十二岁那年，她母亲突然离世，这个重击她的心灵，因此她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她开始找人生答案，就是为什么来到世上，又为什么又要走呢？他走遍世界各地都找不到心安的答案。虽然他经历人生波折，终于事业成功，成为南加州名人，但心目中的疑问一直未得到解答。幸运的是，他在不惑之年得到奇书转法轮，终于找到人生的答案。周美丽说，我妈妈，我留不住她，到时她就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是不是我都要离开呢？我又去哪里呢？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，就是人为什么来到世上，又为什么要走呢？我内心很孤单，我看了很多书，找过佛学书，甚至去佛门找都找不到答案。他萌生去世界各地找答案的念头，就去航空公司应征，成为韩国航空公司几乎一百挑一的空姐。四年内他几乎走遍世界，但却找不到心安的答案。但周美丽说，有次在飞机上，有个韩国和尚突然走过来问他，就说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竟脱口而出，就说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但我好想回回去我来的地方。和尚笑笑就走了。这段对话对他是很深刻，令他疑惑更大。在1984年，周美丽和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先生移民美国，落脚洛杉矶，在八年内生了两男两女。但在1995年，大仔只有九岁，小女儿只得两岁。先生突然被离婚协议书拒，他独立养四个小朋友。同年他创办课后辅导学校为生，从此他公司两忙，生活是很艰难。但他说，无论几忙，我一定要带好啲细路，俾佢哋好嘅教育，呢个是我嘅责任。对学校，周美丽用心经营， 从一间扩到三间。他说学校帮很多学生进入哈佛、麻省理工、普林斯顿、耶鲁、斯坦福等名校，连续多年 95% 学生入到加州大学的系统。周美丽说，美国前20的大学，我们每年都有几个学生入了去。一提培明学院，南加家长圈好知名，口碑是极好。虽然他名利双收，但是都没有令他快乐。他长期劳累，终于令身体负荷不住。他说，在美国生活，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，连坐月都没有，太忙了。虽然没有夸，但超时工作腰就好痛，要停低瞓两三个钟头才能够恢复，总是反反复复咁。但我不得不拼，因为呢个是我的责任。但偶然佢会回想细个嘅疑惑，就是人点解嚟世上，又点解要走呢？或许喺早年深埋。好想返去我嚟嘅地方呢一个愿望。喺2004年暑假，机缘就嚟啦。佢嘅二哥专程从台湾嚟美国探佢，讲法轮大法嘅美好同超常，希望佢好好读转法轮。周美丽话，二哥喺家中系唯一同我探讨人生深奥问题嘅人。我听他建议认真读完转法轮。当时我是单亲妈妈，有四个细路，工作家务好多，夜晚又好累。我读着书就睡着了。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，就是用拇指食指撑开双眼，每日不读完一讲就不休息。就咁，周美丽坚持读完转法论，读完一次，佢豁然开朗，好感动咁话：几十年嘅困惑喺书中都有解答，明白咗人生嘅苦恼系乜嘢嘅缘由。佢又话：生活好艰难，但学大法后，吃苦唔再系默默忍受委屈，人都有业力。吃苦就消业力，智慧就上嚟。我觉得我行紧有希望嘅路。周美丽话：师傅好多经书内容好深奥，睇完书会觉得自己心容量扩大，智慧提升。我真系好幸运，大法令佢活得好踏实，俾咗佢回家路嘅指引。他漂泊几十年，心终于得到安定。另外令他惊讶的是，学法轮功后腰痛忽然的消失，他没有吃药，身体康复得好神奇。在2009年起，他卸任校长后，周美丽经常去荷里活景点、机场、社区讲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，揭中共迫害真相。他说中国人被中共一言堂方言误导，黑白颠倒，善恶不分是很危险，讲大法真相是救人。他盼望世人了解大法真相，就好像他一样找到回家的路。跟住是韩国科技精英郑基泰的修炼故事。郑基泰曾在韩国最大电信公司韩国电信负责技术研发的副总裁，现在他是韩国技术研究院的教授。他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，他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思维好敏捷，令人难以想象他年近花甲，温和细致改变了人对韩国大男人的印象。修炼20多年的郑基泰教授说，修炼获益，身体脱胎换骨不是重要， 智慧开启，业务洞察力提升会更突出。他说，公司运营要创造性思维。收大法后，我总有独到见解和解决方案，令公司在韩国电信技术市场无敌。他从工程师升到技术副总裁，大家都认同他超常能力是来自大法修炼。回想得法前的生活，郑基泰有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修炼前和很多韩国男人一样，他陷在酗酒吸烟里面。他说，虽然是搞研发，但客户应酬多，很多事饮到醉醺醺，每周只得一两次陪太太吃饭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当然恨我。清醒时先担心身体，就是肝被酒精毒坏是很危险，因为自己的爸爸都是酒鬼，死于肝癌，我和他好似。医生叫我戒酒，但好难。郑基泰命运转机是在2000年底去日本进修的时候，朋友介绍法轮功给他，教他功法。他说，这些新嘢好不同，但对我好有效，我被吸引了。自开始练功，我整个生命就开始改变。之前想象不到远离烟酒的生活，正常每日要吃一包烟、一支烈酒加两罐啤酒。练功一两个月后就戒掉烟酒，连怎样戒的都记不得。有一日突然意识到瘾头就消失了。起初担心职业生涯，怕影响客户的关系，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多余的。第一次跟客户说戒烟戒酒，他们都理解我。后来公司全栋写字楼禁烟禁酒，这个时候大家就羡慕我了。他太太、妈妈、弟弟妹妹见他有这么大的巨变，都走入大法的修炼。在公司，他定期教同事练功，上上下下知大法好。现在搞学术研究，郑基泰说，修炼令我头脑清醒，灵感多。他强调，修大法令他明白做人要重德，尤其商业和科学的重要。真善忍带希望和正能量给这个世界。此外，袁润炯博士是韩国国家数学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分部负责人。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，他感慨法轮大法带给他全新宇宙和人生观，解开了很多以前孜孜以求未解之谜。青年时期的袁润炯对时空和浩瀚太空情有独钟，他孜孜探索宇宙奥秘，直到在2003年读博士期间得遇法轮大法先至实现。他说，我导师一个老教授，他先得转法轮，然后推荐给我。我好幸运得到这本书，是给了很多以前找不到的答案给我。但袁用炯觉得大法对他最大帮助不是驱病健身，他身体健康，最大是人生道路的指引。在2005年，袁用炯他去美国做博士后，做更高层次数学研究，度过六年半。在2012年学成返国，他人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大法引领他走出磨难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袁用炯修炼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，袁用炯作为离家多年翻嚟嘅长子，自然就成为家庭之柱，佢肩负重大家庭责任。佢话好可怕嘅压力，我知只有大法先帮到佢哋从根本解决，就极力推荐佢哋去修炼，按大法标准嘅要求。但这些都不凑效，因为我没有慈悲，我是带着求解决问题的执着去做。后来和当地同修交流，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，让我认清要放下为师的执着，慈悲宽容对待家人，才能够改变自己。他又发现心性提高，心生慈悲时，家庭的磨难就会化解，家人理解支持，父母对修炼好感兴趣，爸爸还帮他征集谴责中共活宅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公众签名，制止逼他。他太太李喜俊都是数学博士，修炼前是完美主义者。李喜俊话：我以前好傲慢，睇唔起人，加妒忌，经常同人有矛盾，伤人心，自己活得好攰，内心系好苦。喺修炼后，学会向内走问题，知道乜嘢系善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大法点亮咗我嘅人生。此外，我哋又去睇一位曾经系暴走族，经历过一段颓废人生、不堪回首嘅人生。日本女士川村圈子，佢又点样系揾到人生嘅真谛呢？喺中学时，川村加入暴走族，多次俾警察揾麻烦，俾学校开除，仲染上毒品。在黑社会世界，他经历暴力和欺凌，心灵逐渐地扭曲。他回忆说，身边同伴成日讲大话、偷嘢、暴力，觉得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和他们一拍即合，当他们那里是栖身之所，但代价接踵而至，他失去身边最重要的人，精神几乎崩溃，试过心疗内科药物治疗，但病情反而更重，巨大的焦虑和自我的厌恶侵袭，令他惊恐药物，拒绝服药治疗。在那阵，他认识了西藏僧侣，被他们纯正心灵所打动。之后，他第一次去中国西藏，在一位藏族女留学生家借宿，期间她亲眼见寺庙被毁、文化破坏，在倾谈间知道当地人被压迫的情况。川川说，知真相是很难，我很快知中共对西藏和纯洁中国人做了些什么，但电视成日播抗日神剧，煽动仇恨。川川作为守规矩的游客，一日突然被公安找捕，要交出护照问话。几个钟头之后，又突然被放了。找捕原因只是附近居民举报，说日本人是坏人。这次经历被他切身感受到中共的极权。但他还未找到人生的答案。在2021年2月，他丈夫推介川川看《稀世艺火》一片，揭露中共为抹黑法轮功，又叫法轮大法炮制天安门自焚假案， 呢个系佢第一次知道法轮功。川川话一开始唔知系纪录片，只系普通观众嘅心态去睇。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比西藏压迫更严重、更卑鄙。学员受酷刑，肉身局部腐烂，但讲残忍经历时流泪，但保持平和语气表达。呢啲深深触动我嘅内心，我系无法平静。无论点睇，我都信呢个系无疑嘅真相。在充满谎言世界，我究竟为什么而活呢？在过去为救赎心灵，串串试过通灵神道，但很多事是自相矛盾，不明就放弃，唯独没想过练气功。他说当时练法轮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只是想帮他们，我就上网去找，打电话给最近的练功点。第一次在练功点听气功，我下意识退了一步，但大家和善招呼我，我跟着做动作。人生头一次试练气功，之后就借了《转法轮》一书回屋企睇。就这样，串串每周去公文馆学功，不知不觉地觉得身体是变了。他说当时肾脏痛到极限，要用手搓肾去缓解痛楚。在下午小腿肿到行路都好难，呼吸就好似叹气咁。呢啲症状不知不觉咁消失。他仲开心咁话，喺20几岁得椎间盘突出，20年腰痛好苦，但而家几乎忘记痛，就好似冇存在过一样。对呢啲神奇，串串分享咁话，遇法轮功前，我想放下执着，卸去生活嘅重担，解枷锁，轻松咁生活，但系好难。所以我尝试掩盖问题，模糊咁生活落去，但系呃到人，呃唔到自己。我绕过好多个弯路，40几岁先揾到净化心灵嘅地方，唔使戴虚伪面具对自己同其他人。真善忍理念俾我希望、自信同更坚忍。对我嚟讲，呢道光万丈照亮我，我唔知点表达，点样感谢。佢感慨咁话。40几年的苦揾的嘢，原来就近在眼前。读转法轮，我明白修心是很重要。修炼中感觉心一点点咁变，不易受干扰，不好的思想少了。我终于明真相，佢是咁博大美丽。我衷心感谢大法师父。他这么慈悲，给我这些人都有机会结缘。川川又说法轮功是他的光，遇到他，我人生就好像黑白棋那翻转，彻底的改变。他想说给更多人知道，现在不只是公文馆义务教功，每个月还送真相名为周刊入每户的信箱。最后他说盼有一日在公文馆或法轮功活动见到大家。如果再遇到年少心灵受伤的人，我一定讲法轮功真相给他们知。此外，软件开发工程师宋润湘参加一次首尔法轮功9天班之后说，原来对法轮功一无所知。完咗先至知法轮功系非常好嘅功法，系真正快速修炼嘅功法。虽然学过好多功法，佢话呢个将系我最终修炼嘅功法，其他功法要20年先达得到，呢度只需4日。 我亲身体验法轮功真了不起，真嘅系好快啊！佢又话曾经见过有名嘅和尚等修行人，佢哋身体只发少少嘅白光，但九天班期间，我见讲法影像中，师父身体发嘅系金光，有光环，周围金色光芒。法轮功无疑是真正高层次修炼大法。他还说九天班期间，我感受法轮在腹部旋转，日夜旋转清理身体，我身体持续发热。最后他说想好好修炼做个好人。他再强调法轮功真是一个好的功法。此外，嚟自京畿道二王市的南喜善女士，她是自然疗法专业博士。她见到丈夫练法轮功之后冇几耐，神奇咁有好嘅变化，随之佢就进入大法嘅修炼。佢丈夫参加首尔九天班后，变化好大。就在三日之后，他的表情平和了，脸色好。他以前经常发火，参加后发火的次数就少了。林喜善说，以前丈夫酒瘾很大，参加九天班后说饮酒饮不下去，这个是很神奇。对海鲜肉类他都不想吃，饮食是变得好清淡。佢又话见丈夫身心变化，佢上完九天班第二朝早上就去练功场，自己就跟住去。丈夫患糖尿病，原来要食好多碳水化合物。练功一个月之后，摄取自动减少，身体健康。后来自己都参加九天班，在过程中出现两次严重的腹痛，要多次去厕所，但是感觉是很不同。他悟到这个是老师帮自己清理身体呢？他感叹地说，作为自然疗法博士，研究很多，但都没有遇过大法这样的治疗效果。最后他说，遇到这么好功法，好幸福感激，是自己生命的重生，对未来的茫然不安消除了，以后我没有贪心和朴素的生活。他打算介绍大法的美好给周围自然疗法专家朋友。还有60几岁的成婉齐是老病号，他说以前腰部严重受伤，是无法动弹，住医院一周稍为好转，但医院说他肌肉僵硬，好难治疗，就叫他去其他的地方去医。后来他试过多种的方法，开始的时候好似好了一些，但后来都是无效。期间他想起法轮功，在网上找到九天班的地址，他去参加。他说练功三日，脚尖就好像起火一样，能量很强大，令我很吃惊，真是很神奇。后来我的手脚热到难以形容，他说从根清理身体，以前的腰痛九天班期间痛就移到膝盖。最后他说，很多人苦苦寻找真正的功法，法轮功是很特别，不用用力手就治好病，功法动作又轻柔，从内心治病根，真是了不起。这个不是一般的功法，大家不要错失。恒古以来，人类从未放弃探索永恒的问题，就是从人从哪里来，又要去哪里呢？人生真正幸福是什么？虽然很多人绝望，不想再费神， 但有群在西方科学找真理的人，最终在东方修炼找到人生的答案。美国伊利诺大学工业关系博士、中正大学企管系副教授艾昌瑞，他在1999年开始修炼。在那年425中国法轮功学院北京和平请愿吸引他的注意，他即刻订《转法轮》一书，收到后他三日就读完。他一边读一边敲台惊叹地说，啱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虽然在大学教书，艾昌瑞说，我一直想找个老师话给我知人生路是怎样行，因为我好茫然，我是边个，人生是赚钱好定是做乜嘢好。各派学说好多，书睇多就更复杂。读完《转法轮》，我兴奋同太太讲，我找到老师啦。佢又话大法震撼我，把过去困惑解开，我嘅人生未知嘅部分拼成咗完整嘅拼图。我终于知道修炼真正嘅意思，未来点行，内心满足喜悦嘅情绪好强烈。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艾昌瑞嘅修炼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。艾昌瑞话，法轮功对任何人有益，唔止身体健康，仲有思维嘅态度。佢话修炼后，我睇事更专注，一下就可以找到问题嘅核心本质，好清楚，唔会瞻前顾后，可以更果断去决策。艾教授研究现代企业管理，主攻人事资源，修炼后学术有新突破，认为商业模式若成为善循环，对地球人类社会先好。为俾学生体会伦理善循环，上堂收集资料要有与时事相关，让学生在案例见到良善企业正面的影响，探讨不良经营对社会负面的消耗。除了教学生获好评，艾教授言谈举止一言一行给学生有深刻的印象，对学生人生有好的影响。最后分享一位个性真诚温暖、乐于助人的王敬雅女士的修炼故事。她毕业于台湾知名大学半导体与纳米材料研究所，她顺利考上专利师之后，进入一家主攻信息专利的公司工作。在2023年她转换跑道，通过国营事业联招考试，成为一家股市有限公司的核算人员。王敬雅坦白地说，以前的自己心里充满愤懑和不平，因为少年时期曾长期被同学孤立，久而久之就用负面心态看待人际关系，将人性的恶睇得好大。他回忆咁话，我有个由小学就一直同班，由细玩到大嘅好朋友。后嚟我哋双方父母因为金钱来往而闹翻。五年级嗰阵，佢就对我好冷淡， 结果身边的同学都跟着一起远离我。原本校园对王敬雅来讲是个充满欢乐的地方，但因为好友态度突然转变，连带影响其他的同学。他小学五六年级几乎在忍耐中挨过每一日，连毕业旅行都没人愿意跟他一组。原本以为上国中会有改善，点知情况同小学一样，只要班上某啲风云人物带头冷落佢，其他人就会跟住疏远同排斥佢。被孤立嘅感觉令佢好痛苦同气愤。佢心谂：你哋唔了解我，点解要人云亦云一起冷落我？他开始用冷硬疏远的态度来保护自己，因为人际关系受挫，王敬雅将大量时间花在阅读上面，希望从书本入面找到出口，但他发现无论在哲学理论定是心灵书籍，都总是众说纷纭，自相矛盾，是无法化解他内心的困惑和伤痛。在1998年，王敬雅的母亲不幸患上癌症，面对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，他的生命可谓走到谷底。后来他母亲学练法轮功，又称法轮大法，之后各种状态竟然比冇得癌症前仲健康，心境甚至比冇病之前仲乐观开朗，心胸宽阔。王敬雅出于好奇，就翻阅咗《转法论》一书，一口气读完整本书。佢话书中好多法理都令我震撼不已，只想一页接一页咁读落去。其中我读到别人话你好，你唔一定真好；别人说你坏，你不一定真坏。呢句话深深打动我嘅心，因为同学嘅排斥令佢有唔被认同嘅自卑感。但读到呢段内容嗰阵，他忽然明白到，真正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，不是旁人的评价，而是自己有没有符合宇宙真善忍的标准。他说，我今后就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，我要成为这样的生命。王敬雅开始修炼大法，那一年他正值是国中三年级，面对升学考试，他在书台上放住《转法论》，每日默念来勉励自己。不久后的一日，他茅塞顿开，明白了什么是修炼。他读过很多哲学书，脑海充满各种的思想，总是用粉世疾俗的眼光看待世界，用受害者的心态检讨对方。他说，但是自从那一天之后，再有其他人排斥或误解我的时候，我不再纠结于谁对谁错，而是反问自己，我在件事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。就算他们说得不完全正确，我都想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。就这样，他的心境有转折，令他转移以平和的心态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，包括即将来的重要升学考试。当同学争分夺秒地背书解题那阵，他选择每日先打坐一个钟头再温习功课。这样不单止令他分集的思绪沉淀了下来， 亦解决咗长年困扰佢嘅失眠问题。佢又透露自己由细就严重失眠，明明身体好攰，但瞓落床好耐都瞓唔着。佢话：但系自从练功打坐之后，夜晚能够好快入睡，呢样令我觉得好神奇。睡眠改善之后，佢白天精神饱满，学习效果事半功倍。原本因为压力而焦虑浮躁嘅情绪，变得更加平静同专注。最终佢以优异成绩考上当地第一女中。喺大考结束之后，当同学们尽情放松补足睡眠嗰阵，王敬雅已经喺晨曦中静静打坐，迎接充满希望嘅早晨。佢笑住话：以前我总觉得瞓到几晏就几晏，假日更加瞓到中午，但修炼之后完全改变咗。我觉得清晨四点几起身去练功是一件充满意义的事。在这份从修炼中养成的规律和定力，逐渐融入他的生活，陪伴他走过高中、大学和研究所的岁月。他又说，每当课业压力来的时候，我不再只是焦虑。修炼令我明白，分数不是目的，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才是人真正应该具备的美德。于是我不再将考试当成苦差这样去办，而是用以苦为乐的心态去面对。我觉得在过程中升华心境的历程比结果更有意义。正因为是这样，在读完诗之后的工作中，我都不敢心存侥幸，而是扎实累积每一分的努力。王敬雅相信，只要自己能秉持修炼，人生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而有意义。王敬雅刚做专利师那时，主管希望他在半年内掌握其他人需要六年先学成的专业知识，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。但因为专业领域的不同，就算他努力去钻研，放假和过年都将工作带回家研究，都很难达到主管的标准。在老板对他冷嘲热讽、百般羞辱的日子里面，他总想起《转法轮》中一段法理，就是大家知道达到罗汉层次，遇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都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他用这段法理勉励自己，就算有任何不舒服的情绪，希望都能在饮完一杯茶中烟消云散，从内心释怀。他坦诚地说，如果我今日不是修炼人的话，我一定会很痛苦，都可能会怨恨对方。但修炼教会我用平静善意去面对，连不想吃苦的念头都不要有。所以在这段过程中，我没有一点抱怨心，没有一句怨言。我想的是该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，因为求学时一路学历光鲜，王敬雅潜意识总带住一啲骄傲。喺做专利师嘅十几年，佢觉得最大嘅收获就系收去咗自己深藏嘅优越感，拥有更谦和同包容嘅心胸。佢话喺被严重打击嗰段经历， 令我体会到想努力但依然做不到的无力感。我反省自己过去有些高傲，忽然明白，即使当时我外在成绩上能达到100分，但如果内心看不起人，这样我的心性仍然是不合格。相反的，有些人虽然成绩不佳，但他们谦虚踏实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在神体里反而是合格。因为神体的是人心，而不是表面的结果。从曾经的愤世疾俗到如今的宽容平和，王敬雅明白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。他说，在面对人生很多考验的时候，我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怨天尤人，但因为内心抱住真善忍的信念，令我始终有一个善良纯正的人生观。法轮大法真真切切就是我人生的指路灯。王敬雅想向听众推荐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他说，人生路上我们都看过很多书，大多是看过就忘记，但《转法轮》能令上亿人身心受益，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或者都会同我一样改变整个的人生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指路灯。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师傅从中国长春传出，至今洪传100多个国家地区，上亿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人士修炼。处世中是遵循宇宙原理，真善忍做好人，获身心健康和精神升华。法轮功修炼者都感恩师父的教导，觉得好幸运，佛恩浩荡，他们心里都充满无限的感恩。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